啥也不做，我们就等着上天堂，好像躺着是可以上天堂。
如果去中国
你就知道啊，当然国泰航空很好，你坐国内航空你试试看啊，常常到那个时候该飞的不飞了，飞机在那儿，
机器也没故障，就是空流管制，就全世界只有中国有空中流量管制，就是空军不让你飞，
我就等着，
等多久
不知道，
起先30分钟大家都乖乖的等，也不能走，
可能等
一小时，
可能等30分钟，
等到一个小时以后
还是不飞，我们就开始逛那个免税商店，
逛逛再回来，
因为他通通不准飞，
到时候就一起飞了啊，所以不广播了哈，因为他不会一般一般的，全部都可以飞了，到时候不管你了，所以我先逛逛，赶快回来看看还在，逛逛再回来，到时候大胆了就逛了很久，想起来赶快回来，你看整个候机室都空了，他们都背提升天，然后你就被撇下了 ，left behind， 你就 left behind。所以，各位，如果你信主，所谓信主那天，一直到见主面中间啥也不做的时候，有一天你会忽然间发现，别人都被提升天了，你可能被撇下了。所以，
这个神到底要做什么？待会儿要跟大家讲。
另外一个，是吵架吵了500年的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
哎呀，这个问题啊，烫番薯。就是你讲起来的话呢，有些人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我当时就信了，信了以后就永远得救了，虽然我现在不太像样，什么外面有小三，搞不好上海有个老四，一个老五，有一次去厦门大学，他们在大专营会，然后问题解答就有个第一个小纸条，
庄牧师你对于小三有什么看法？我那时候对大陆很多事情了解不多，小三，台湾的小三就是小学3年级，
小三
我有什么看法？
没看法
啊，不是，哎，我那时候只知道二奶，还没有进步到小三，
搞不好以后有小老四老五啊什么东西的，是小三，也许你会觉得反正我得救一次得救永远搞定了，
所以我现在我就说
可能有外面有小三，然后这方面那方面很多方面真的是不像样，不过问题不大，反正天堂是确定，何况我还有受理证书，高方是来湾教会发的，而且有名的牧师盖章的，到天堂当护照用，你试试看，你可能去到那儿就发现原机前板，
你见你碰过这种事吗？拿了个有效签证到那边就回来了，哎，我不知道有哪个牧师敢保证，
至少我不敢，你就问任何一个牧师，
他签名盖章的受理证书到天堂可以当护照用，只要我给你洗的到天堂一定过关，看有哪个牧师敢，我说我不敢，那牧师不保证，你拿了一个受洗证书你就保证你上天堂，
广东话说你有没有搞错，哎呦搞错了很多，哎呦那这个问题就麻烦了，那一次得救还不能永远得救，哼，
这个问题是挺麻烦的，那今天早上呢
我试试看用另外一个方法来看这个问题，叫做 new perspective， 那个角度来看哈，
待会儿再来说这个问题，
其实问题挺麻烦的。
好，我们先把这段圣经念一下。在彼得后书1:3-11，不动。OK， 好。我们先念这段经文，然后待会儿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会再把经文秀给你看，我那时候是秀另外一种的翻译的。好，我们用起韵的方式来念一下，我念单数节，各位念双数节，这边有结束。
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们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得的恩召啊，得进洁净不已。你们若是这样，就永不失脚。
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好，这段圣经基本上分成三段。第一个，第三、第四节是提到神的恩赐，神已经做了一件事情，神给我们恩典。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提到信徒的责任，神做了他那部分，人有人要做的部分，就是人的责任。人的责任是什么？人的责任就是要有的又加上。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也尽了这个责任以后，接下来是什么呢？成长与得救的确据，就是说若是我们有丰丰富富这几样，下面就说了，会叫你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而且永不失脚，这就是得救确据。可是得救的确据却是丰丰富富有这几样，得救确据不是你哪一天哭得稀里哗啦的，不算。哪一天你下了水了，不算。下水跟下饺子是一样的。我在教会当牧师，我常常发现教会里面很多受过洗的饺子，但没得救，他只是受过洗，下过水，圣经上从来没有说你下过水你就可以得救，是丰丰富富的有了又加上的果子。好，我们一样一样来。这边又来一个经文，不过这个翻译本呢不是和合本啊、也不是新译本，这是我的装饰译。当然大致上差不多，就改了几个字，或者说稍微rearrange 一下，就重新排列组合，比较口气顺一点。神的大能，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已经赐给我们关乎生命和过敬虔生活所需要的一切，因此他已将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使我们既得以脱离这世上从情欲导致的败坏，又得以有份于神的性情之中。所以基本上的重点有两方面，一个就是认识，待会会解释什么是认识。因为我们认识主，所以我们得到这份礼物，这个礼物叫做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这应许这个礼物是什么？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礼物。那我们进一步来说明一下。第一个，他就提到说过敬虔生活需要什么，需要的一切，包括需要能力，需要生命，需要属灵的原则。圣经上有很多关于属灵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哈，爱仇敌啦什么之类的。结过婚你就知道了，丈夫可能是天下最难爱的一种人。有位姐妹跟我说，如果是仇敌，耶稣说要爱仇敌，我就咬着牙就爱了，就是丈夫，也不是爱人，也不是仇敌，路人甲。路人甲就是路边不相干的人，你爱吗？也不必爱，也不必恨，就是不相干。所以那有些人又圣经没读懂，没读对，耶稣说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所以呢，一个太太结婚了28年，跟她老公说，我饶了你489次，再一次我告诉你就没了。
你太会算了，七十个七，四百九，
没错，
搞错了，七十个七是没完没了，
那就是你结婚典礼时候念的那段，
爱是恒久忍耐，恒久忍耐就是没完没了，
不是四百九，七是圣经中完全的数字，那七十个七
那就是没完没了，不是四百九，你念错了。
可是怎么可能
爱七十个七次
爱仇敌，这叫做神性。你知道中国古代有一个哲学家叫做墨子，不是孟子，墨子，墨黑的墨，他提倡兼爱天下，就是无差别等级的爱，爱别人的爸爸跟爱你自己爸爸一样。哦，这很难哦。孟子呢就骂墨子，他说怎么可能，我爸跟你爸不一样，当然爱我爸多一点爱你爸少一点，这才是做人的道理，如果天下的爸爸都一样，禽兽也。哦，这位墨子以兼爱天下闻名的，被孟子骂作禽兽类的。还好耶稣没有跟孟子同个时代，不然耶稣提倡爱仇敌那还了得，墨子只是说无差别等级之爱，所以今天所有婆媳纠纷都要怪孟子。媳妇儿常常就跟她老公抱怨，你妈好讨厌，我妈都听我的。哎，这个分你妈我妈的就是孟子讲的，有区别的。所以我做婚前辅导的时候，我给人证婚一定要婚前辅导，因为我的经验是婚前不辅导婚后一定倒，是吧？婚前辅导其中有一点，结了婚以后从此以后要加入共产党，共产党对，只能有一个账目，一个账户，没有两个 account， 没有什么私人的金库。还有从此以后改口，别说你妈我妈的，就我们的妈，只有我们的，没有你的我的。所以呢，哎呀，这个爱很难的。所以有些人觉得这个爱好像挤牙膏一样，挤挤挤挤挤完了。当然了，在我们家比较不一样，你说牙膏用完了快丢掉，以前到我家的话还可以再用一个礼拜，我老婆会很厉害的，她有办法从后面剪掉，呱呱呱再洗几个礼拜，可再怎么用还是多一个礼拜而已啊。只有神性的爱那是可以超越。所以墨子兼爱天下这个理想是很好，可是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墨子的学说从春秋时代春秋战国到后来就没有实行过。当孟子骂墨子是骂得很凶了，也许骂得有点过分。那历代以来批评墨子的人很多，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说到墨子学说的比较公平一点的，我想最公平的当然是我的老祖宗庄子。嘿，庄子批评得好，庄子这样说，如果我要交朋友，我第一个交墨子，我可以把我老爸交给他，他可以把我老爸当他老爸供着养着，那太好了。第二个，但是他说墨子的学说必然绝传，绝传就传不下去，为什么？非人性也，非人性，人性做不到兼爱天下，那的确爱仇敌非人性也。可是耶稣为什么要我们爱仇敌？那怎么做到爱仇敌？那是神性，那没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你怎么可能做？所以如果把圣经中所有的教导都当成道德规范，那你是自找麻烦。平常的道德规范，人间的道德规范你都很难做到，再来一个神的要求，哇，你把登山宝训的所有的每一条都拿来当规条，你试试看，你是吃饱了撑着了，干嘛还把这个拿来登道德规条？但是如果有神的生命，那就不一样。所以神把神的性情赐给每一位认识他的人，因为这个是神性，是我们要过敬虔生活的必要的东西。什么叫敬虔的生活？英文敬虔就是 godly， 就像神的生活，活得像神。那我们是人，人性中的七情六欲，我们的软弱不可能做到，可是如果神性 转移到我们生命上来，那就可以。但这个礼物给谁？给所有认识主的人。什么叫认识？认识可不是知道，谈来的。如果我们问说你认识陈水扁吗，你说认识，于是每个人都一副怪怪的表情，你认识啊？哟，那你去过他家吗？送过水果吗？哎，陈家的没有一个人吃水果的，包括这个女儿，做牙医的，我看她的牙齿也不怎么好，不吃水果的，那干嘛送水果？水果箱是来装现钞的。没送过水果，吃过饭吗？没有，那你怎么认识她的？每天看电视看报纸，那不叫认识，那叫知道。认识，哎呦，不一样。你在国内来的，过去的不算，什么江泽民都不算。您认识习近平吗？您认识彭丽媛吗？你说我认识，哎呦，大家对你可是敬仰喽，不得了了，有关系。大陆说法是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那是很难翻译的。什么叫关系跟关系？就是说，总而言之，认识这个字在圣经中第一次出现在旧约，可那个字它不是用认识这个字，以至于你都不认识那个字叫认识。创世纪第四章第一节，有一天亚当和夏娃同房，夏娃就怀了孕，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该隐。有个字叫认识，在哪儿啊？原文是这样说的，有一天亚当认识了夏娃，夏娃就怀孕了。不相信你下次跟你女儿讲，你女儿说，妈，我从哪里来的？奶奶说我是垃圾堆捡来的。我是垃圾堆捡来的吗？当然不是，那我哪来的？我妈肚子里出来的，那我怎么会在你肚子里呢？哦，这不好讲，幼儿性教育这怎么讲法呢？我教你怎么说，叫圣经的说法，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你爸认识我了，你就在我肚子里。说乱讲，爸爸认识你，我在你肚子。对，圣经上这么说了，我保证那天开始，你的女儿会非常认真的读圣经。啊，没错，那个字叫认识。可是翻译成同房，那你想想看，特别的亲密的个人关系，在伊甸园里是这两个人，特殊的个人的亲密关系，那不是同房是什么？没翻错，可是那个字原文是认识。那我们认识主吗？你要跟主有特殊的个人的亲密关系。当然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我刚一开始就说了，有一些人是受过洗的，可能却不是基督徒。哪有这种受过洗的非基督徒？你没碰过，我还碰过了。有一次在我们 Boston 来了一对夫妇，中国大陆来的，然后在小组聚会里面，后来就自我介绍嘛，哈，就介绍他们这位刚来的，国内什么地方来的，然后在美国什么地方读完书到 Boston 来了，然后最后一个问题，您两位信主了吗？两个人对看一眼，这就不好说了。这句话常常导致于台湾跟中国大陆之间的误解。大陆说不好说的意思是，
台湾来的意思不好说是不能说，是秘密，不好说。大陆的意思倒不是秘密，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从何说起，叫不好说，不是秘密。
哦，不很好讲吗？
信了或不信，
他说都不是。
啊？还有第三种答案呢、啊？也不是信，也不是不信，
那你算哪一种的？
两个再对看一眼，
最后丈夫都是做发言人，这样说吧，我们两个都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
受过洗的非基督徒还讲得很清楚，字正腔圆，非基督徒。我说什么叫做非基督徒啊？哦，非基督徒就是你信什么我都不信啊，我们信你都不信，我们信什么你不信的
啊？譬如说吧，啊，
我信达尔文，你们相信神创造天地，
人是神创造的，
我相信我们是猿猴脱了毛变人的进化。哦，还不相信神创造。
嗯，那还有呢？啊，童贞里玛利亚生耶稣，
那怎么可能呢？
庄博士你也学化工的嘛，对不对？想想都骗小孩子了。童贞里会生孩子吗？不信。
还有呢？
死而复活，耶稣死而复活，人死了还能活？
哎呦，
那是没知识才信的，不信。
我就知道了，我们信的他都不信。那因此我就问了，那你干嘛下水呢？ 都受洗了。他说就是啊，我们在美国一个了不下蛋的地方，那个州据说牛比人还多。哎，真的是
那个州牛比人还多，
在美国西北可以知道。那总而言之，我在那儿呢，没有几家中国人，
学校里面我们是少数几家中国人，那一对美国老夫妇对我们特好，然后我们住他阁楼又不收房租，
然后上面两个人送我们吃的，我们最初还有点怕哦，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
他们这个老夫妇图我们什么呀？想从我们身上捞了什么东西？看来看去我们出了命一条，啥也没有，
要捞也捞不到。哎呦，就是爱心呗。
好，然后呢，读了一年多，读了一个硕士，
在那个地方读硕士已经最高学位了，没博士了。然后那个老夫妇知道他们要走了，眼泪汪汪的说，你们两位能够答应我们最后一个要求吗？哦，有什么要求？我们尽力。
你们愿意受洗吗？
受洗？两个对看一眼，
不就是下水吗？人家这么一年多两年无时无
这个无时无厌的爱，
叫你下个水，你说不去，
太不够意思了。行，大陆就是行，不是好，
行。一说行，哎呀，两个老夫妇乐坏了，然后赶快告诉牧师，那牧师也乐坏了。他们的敬礼词啊，十多年没开张了，每一年不知道多少次追思礼拜，就是洗礼没有。哎呀，一听说要受洗了， 那天可是盛况空前，
镇长、市长，
该来的不该来的都来了。因为什么？在镇里面可是大事儿，据说来自于无神论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因为最高级的硕士嘛。哎呀，要受洗了，他们可没见过几个中国人，更没见过大陆来的受洗了，所以全部来了。那牧师还特别印着烫金的受洗证书。但我也很好奇，这牧师什么都做了，就是没问
你们信什么呀？但是啥也不信，还是下水了。所以受过洗的非基督徒。
我发现我们教会每个教会里都有一些人比他们两个还差一点，
这两个有自知之明，
我受过洗的，
可是我不是基督徒。问题是教会里很多是受过洗的，
他不是基督徒，可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他是基督徒。麻烦就麻烦在这儿，因为他不认识主。我怎么不认识啊？我从儿童主日学都知道了耶稣的故事什么什么，我怎么不认识啊？我说你只知道，你认识主吗？那就看你跟这位神有什么关系了。读经祷告怎么样啊？我常常实习前的探访就发现，中国国内来的人呢，常常是夫妻配搭得很好，太太爱祷告，先生呢理性头脑，先生读圣经，太太去祷告，一搭一档，就两个一起洗了，还好。如果一个人就麻烦一点了。那有的是也不读经也不祷告的啊。
那你说认识
也不读经也不祷告，那您跟神有啥个关系啊？哎，这有意思。
所以各位，如果您受过洗了，这个问题你回家去想想看。
您读圣经吗？祷告吗？
不是偶尔读，不是吃饭就祷告一次的哈，不是来教会就读那段圣经。
如果读经很少，祷告很少，嘿，难怪你太太会说，
他呀受洗十几年了，还是那个样子。
什么样子？那个死样子。所以重生了，活了，看起来不像活的，像死的。所以，您认识主吗？
那因此，如果你没有神的生命，就两个可能，一个是你不认识主，没拿这个礼物，或者认识主了，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那礼物没开封。
国内来的常喜欢送礼啊，
对，中秋节到了过了，马上就是圣诞节要来了，送礼物，看你送什么礼物。中秋节中秋月饼大概你带个不会隔到明年再转给别人，对不对？那很多礼物都是你不用也不开，然后就转过来转过去，转了三年之后回到你手里。这三年前我给谁，你怎么又回到我这儿来了？如果三年前你送人的月饼又回来了，你想，哎呦，三年前给谁的月饼现在回到我手上来，这还能吃吗？
哎，说明还可以吃。
为什么？加了非常多的防腐剂，三年之后保鲜，那看你敢不敢吃啊。
很多礼物在你手上就是没开封的，
转过来转过去。
所以你有两个可能， 为什么信主到现在没改变？一个是你根本没得到礼物，因为你不认识主；第二个可能性是，你是认识主，礼物送到你手上，可是你不是有了又加上，你不尽责任，难怪你还是那个老样。所以这段圣经就提醒，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个东西。那因此他提到说，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或者说参与在分享在神的生命里面，就好像植物学里面的结枝法，就是如果你有个果树，然后那个结出来的梨子啊苹果不好，哎，旁边有一个果园或者旁边有一棵树，哎，结的果子好吃，你这个果树不行，那怎么办？你不必连根拔起，你就要把那个枝子的尾巴剪掉，把一个好的果树的枝子剪过来。当然说起来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你就不必读什么什么农艺系什么园艺系，来读那个系，表示这个剪刀可不能乱剪的，就咔嚓一剪那就完了，接不上去，他得用个切面切的，那切的好好贴上去。所以呢，你从同样的根，水分上来，养分上来，可到了尾巴结出来果子又好吃。我们就好像我原来的老我的生命还是这个样，但是当神性转移到身上来的时候，你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如果你认识主，那这个礼物已经给你了，这是恩典，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所有认识主的，你会得到这份礼物。那因此下面一个问题，信徒的责任。那这段也是一样，我有改了几个字，其他大部分是一样的。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弟兄之爱。这个字我改了，爱弟兄的心我改成弟兄之爱，有了弟兄之爱又要加上神圣之爱。我们和合本翻译成爱众人的心，待会我会解释为什么这样翻译。那么你们若在这些事上丰丰满满的，就不至于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显然不结果子了。那这边基本上提到一个殷勤，那就是要有了又加上，不断的有了又加上，连续提到八个。那这个里面提到几个事情要分外的殷勤，为什么？免得暴殄天物。
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的单位给我一个绰号叫丐帮帮主。
那我们家有个丐婆子，我每次都觉得我这个丐帮帮主跟丐婆子比起来，哎呀，我是差太远了。每次要把帮主的位置让给他，他不肯接。所以我们家的花哈都是免费的野花，要不然就一两块钱的，我们家没有什么名贵的花的。
可是在我家里面种久了以后啊，也是有感情的。
所以几年前，因为我岳父还在的时候，他两三年前过世了，在多伦多的时候，
有时候太太去一待在一个多月，
那我一个人在家照顾那些花。那我常常呢，就是哎呀，我是孔子的门徒啊，一方面要离开厨房，所以不做家事，然后这个花呢交给我，我常常就忽略掉。到了过几天，我太太要回来了，
一想有什么交代的事情没做完吗？一看
到了，每个花都已经垂头丧气要死掉了，
赶快悔改，
把一个月没浇的水一起浇下去，就回来都死了，
不是干死的就淹死，反正都死掉了。哇，我太太气死了。
后来她学乖了，我也学乖了。他学乖了，就是每次出门以前，他就画了一个一张白纸，画了一个家里的平面配置图，客厅、厨房，反正哪有花画一圈，然后写大一就大杯一杯，小二小杯两杯，然后那张纸上面就大中小三个麦当劳的杯子。就早上起来读完圣经，朝见上帝就朝见老婆，看看老婆有何指示，大一小二的，咣咣弄完了，搞定。以后太太回来花得好好的。
如果你要害我，你就是送给我什么百万级的兰花，哎呦，那陈翠扁老婆最喜欢的，再别送给我那种花，就是水多了会淹死，不够水会干死的。那万一你没有送我，你说借我养， 要把它养好，哎呦，那要命。
如果真的不得已的话呢，我觉得分外的殷勤了，你懂吗？
上帝把神的性情给你，你不分外的殷勤就搁在那儿，那你真的是不但是浪费啊，真的是要暴殄天物啊。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那就用有了又加上，有了加上，连续八个东西，从信心、德行、知识，然后节制、忍耐、敬虔，加上弟兄之爱，再加上神圣之爱。那这八个啊，是只有这八个？当然不是，不是这只有八个，而只是列举的哈。 比如说没有写，没有列谦卑，没有列很多属灵的美德，所以这只是列举的。
那么次序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一定要先节制才能忍耐，有忍耐才能敬虔？那倒没关系，
次序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系。
但是
有两个是有关系的，怎么一个头一个尾？从信心开始，然后用爱，神圣之爱做结束的哈。
信心开始的原因是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因为信成为信主，成为基督徒。信就是接待，就是认识主。所以从信心开始，我们所有属灵方面的成长不会从节制，不会从忍耐开始，从信心开始。
结束是用神圣之爱。为什么我用神圣之爱呢？那和合本翻译成爱众人的心。那其实如果你看你自己手上如果有圣经，会看爱众人的心，众人的心的旁边或者下面是有打点啊。
我们繁体字都是左边打点，
那大陆版的简体字都是横排的，
所以台湾来的读圣经都是这样读的，中国大陆读圣经都是这样读的。
不管你直的读横的读，总而言之有点点点的什么意思啊？原文没这个字，他说加上去为了让你比较清楚，可是有的时候加上去反而不清楚。
那已经爱弟兄的心呢，为什么再加上另外一个爱呢？因为希腊语有四个爱，我们中文就一个爱，
大陆更麻烦，那个爱简体字就变成没有心，没心的爱。下次你爱老婆没心，就怕说爱你爱你爱你，然后心都跑到别人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去了，
难怪老婆气得要死要跳楼了。
希腊我有四个爱，
那其中第三个就是弟兄之爱，
那个字就是 Philadelphia。
你说哦 Philadelphia 我知道，在费城。哎，你小心了，那个城里面坏人很多啊，你不要以为那个城里面都是弟兄相爱之城，要命的城哦。
但是 Philadelphia
意思是两个
希腊文，一个动词叫 Phileo， 这个是友情之爱的意思，那 Adolfo brother 啊，所以 Philadelphia 是 Phileo 加上 Adolfo 就 Philadelphia， 弟兄之爱。但第四个爱叫做 Agape。
我们在神学院学希腊文、希伯来文，常常是很难背
啊。当然，我现在的经验就是，谁要读神学吗？我会劝他，如果可以，不要读，不要读希腊文，不要读希伯来文。今天神学院都是自豪，我们读过原文的，我们可以用原文读圣经。那我告诉你，只要你做了牧师，保证一年之后什么都忘掉。我现在希伯来语22个字母我都不记得，看了他都不认识。希腊文字母还记得。我那不是神学院学的，学数学学到阿尔法、贝塔、伽马还会，学数学就知道阿尔法、贝塔、伽马，然后希腊文看了都忘了，但有几个字还记得。然后我们要背的时候，都要用闽南语、台语，还有广东话或者国语一样的背。Agape 这个最好背，为什么？爱加倍，爱加倍
，Agape 很像。
你用广东话念
也差不多，
台湾话来背。爱嘎波
差不多，
啊，有些字呢，要某种语文
最好，最接近。
譬如说，你在美国超市也有，你到
大统华是没有的，
你要到美国的超市卖肉的地方去看，因为这边有犹太人，他上面就写 kosher，K-O-S-H-E-R，kosher food， 那种肉是犹太人专门用的，叫洁净的，
绝对没有猪肉。而且那个刀绝对没碰过猪肉的，那个锅子没碰过猪肉的，
洁净的，叫 kosher food。
我们背的时候用闽南话背，
台湾话背，叫 kosher kosher。 为什么 kosher？ 哎呦，犹太人就只能吃可惜的呗。
为什么可惜呢？好吃的东坡肉没了，红烧狮子头没了，哎呀，
就只能吃可惜的
牛啊羊啊，
啊，龙虾不能吃，螃蟹不能吃，红烧鳗鳗鱼鱼没有鳞片不洁净不能吃，炒黄鳝鳝鱼鱼没有鳞片不能吃，那还剩什么可以吃的？
可惜的呗，而且用闽南话背，用国语背，可惜跟科学还是有差别。闽南话呢完全谐音，科学叫科学。所以有些希伯来语希腊语我会记得，就是因为那几个字记得了。 Agape 神圣的爱，所以记得爱丈夫要用 Agape， 你用 Phileo 友情之爱都不行。友情的爱是什么？你对我怎么样我对你怎么样，你对我一笑我也对你一笑啊，对不对？那爱老公你又一来一往的吗？那不行。就像神爱世人一样，不管你怎么样神就是爱你。哎呀不容易，不还好神把神性给你了吗？所以呢它有八个次序没有关系，而且它列举的不完全只有这么几个。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能大概的重点式的提几样。他说有了信心加上德行。为什么加德行？因为特别基督徒哈，我们跟天主教比起来呢，天主教相信人要好像要积功德才会得救，那基督徒说不需要，因信称义，只要你信就可以称义了。所以基督徒有一个误解，天大的误解。既然因信称义不因行为称义，所以行为好不好没关系，所以才有基督徒大胆的去包二奶包三奶，然后稀里哗啦的乱搞，然后还是笃定说反正天堂我是会去的。你搞错了，基督徒我们虽然没有第二次的死，但是我们都要到审判神的审判台前了，还要交账的，所以我们也是按照我们所行的神要对我们有个审判的。你是因信称义不因行为称义，可是行为必须跟信心相称。你读雅各书就知道了，内在的信心要跟外在的行为相称才算真信心哦，否则是自欺欺人呢、啊。因为人心隔肚皮，谁知道你的信心是怎么样？何况有人肚皮又特别厚，你说你信谁晓得你信？行为德行见证你真信心，你不可能说我真的信，可是你在罪恶之中却享受罪中之乐，不知悔改。我们有合理的怀疑叫 reasonable doubt， 你有信心如果你有信心你不会做这种事，不会一而再再而三而且死不悔改，而且还一副振振有词，你能够在这里面还在罪恶之中死不悔改，就证明你没真信心。没真信心你就不认识主，不认识主你不但没那份神性的礼物，你永生也没有的。虽然你受过洗，我说你不过是教会里下过水的饺子，你没有得救。别自欺欺人，所以信心加上德行，德行加上知识。为什么知识很重要？罗马书有一句话造成很大的误解，罗马书保罗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
唯有爱心能造就人。
我去中国国内，你知道很多农村的家庭教会大部分都是文盲或者知识水，他们叫知识水平很低，就教育水平很低了。那他们有时候跟我说，庄牧师啊，我们呢什么都没有，也没钱也没知识，唯一的好处我们就不会自高自大，就没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们没知识所以不会自高自大。那就好比有一个人参加一个特别聚会回来了，哇很热心呐、啊，他上台做见证，感谢主，我这个人呢毛病很多，这个优点没有，勉勉强有一个优点，就是我比较谦卑。你信吗？站在这儿会说他谦卑，这个人就不谦卑。真的谦卑的人就不知道自己谦卑，会说我的优点就是谦卑。你说我的优点是不会自高自大，那不等于谦卑吗？你会说你不会自高自大？你就不知道何等的傲慢，你才会说出这种话来。所以没有说不需要知识，知识叫人自高自大的意思就是说你活不出爱心的生活见证，你只会说的话，那个知识只是让你常来吹嘘的
自豪自傲的一个东西而已。所以知识叫人自高自大，也就是说你的知识跟你的行为不对称的话呢，你的知识对你没有任何益处。
但不等于我们不需要知识，相反的，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祷告是什么？我所祷告的就是让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
所以表示说没有属灵的知识，你的爱心会增加而不是减少。
也就是说你的爱心得照着神的原则，真正的那种爱心。
我们现在讲了很多爱心，尤其在教会里的爱心这种事情常常是讲的太腐烂，讲错了。我们的爱心呢，有点像台湾的甜点抹吉一样的软趴趴的，按下去都弹不起来那种爱。
真正属灵的爱 agape 的爱是什么？英文叫做 tough love， tough
很有硬度的。上帝会管教我们的，当然今天中午吃饭我们走着瞧，看看有多少孩子，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孩子都是
欠揍的，
爸妈哎呦捧在心里，哎呦 honey honey还叫 honey 呢。
神对我们可没那么宠，我告诉你，神圣的爱他有管教的。
那你读
圣经的话呢，怎么管教你的孩子？
很简单，箴言13:24你去读看你有没有这样做。不忍用杖打孩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这个随时啊，希伯来文可以翻译成早上，意思越早越好。当然早上管教，我不知道你碰到这种经验没有。
以前我住眷村，早上7点整个眷村鸡飞狗跳。为什么？
早上起来啊，这个
孩子不起床啊，阿强还不起来，哦，一叫那眷村叫，他一叫狗就叫了，一只狗叫全村的狗都叫了，哇，热闹哎，鸡飞狗跳。然后呢，啊，这个一起床，妈妈要上他上学，就发现功课没有做，做了干什么？你吃哪去了？哇，
哇，这眷村跟大锅了一样。这是早上起来管教，
没有说叫你早上起来管教，不过就是越早越好，越小越好。照我们的经验，满月就可以开始军事管训。
这么小就要打，谁说你要打的？分房总可以吧？孩子别放在你的床边，
甚至不要放在你的房间里，
到隔壁房间去。你说啊，他会哭哎，就是他除了哭没有别的运动，连唯一的运动把他剥夺了。哎呦，让他运动一下呗。那隔壁房间他哭你会听到吗？那放在你的房间呢，他一动你醒了，你动他醒了，那两个都别睡了，更别放在你床上。有一次我们教一个弟兄私下偷偷跟我讲，
都快哭出来了，那个大男人，庄牧师，你无法想象，我自从儿子出生，我儿子就跟我老婆睡同一个床，他现在都9岁了，我9年都睡在客厅沙发椅。哎，姐妹啊，怎么生了儿子丈夫踢下床的？这合乎圣经的教导吗？没搞错吧？
我告诉你，将来一定成为恶婆婆。
儿子搂在心里，心肝宝贝儿，将来他长大了有另外一个女人了，你可能心里妒忌了，另外一个女人跟我抢我的宝贝儿子，你一定成为恶婆婆。要生好婆婆，就是早早就把她交给别人，还有女朋友以后，你还可能送礼物给她女朋友，就谢谢谢谢，以后给你养喽。哎呀，终于没事，哎，这是好婆婆。我告诉你，你搂在心肝里，哎呦，
那把老公踢下床，哎呀，这种教会里的姐妹不止一个，我告诉你。
你得到圣经上的知识，
叫你的爱心多而又多。
你不照圣经的知识来爱，你这是什么爱啊？哪里学来的？谈恋爱也没这样爱的。所以很多基督徒谈恋爱都是学琼瑶的，都没学圣经的。
圣经上说怎么爱？
雅各也说了，哎呀，耶路撒冷众女子啊，不要激动爱情，等它自发，懂吧？别像坦克车一样一直一直这样一直吹啊逼啊，哎呀都怕吓跑了。我告诉你，
等他自发，
这圣经上谈恋爱的原则，别读琼瑶丢手帕什么之类的。哎呦，
所以我就说圣经上有很多教导，知识叫你爱心多而又多，
能够
分别是非。可分别是非那个中文的翻译不太准确，或者说不太能够让你表达那个东西。小字里面就说分别那美好的事，或者英文的翻译更好
discern what is the best. 知识让你分辨什么是最好的 the best.
你可以用各种方式表达爱，可是有最好的，
你需要属灵的见识知识，
然后到最好的去做。
所以
属灵的知识往往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然后有了知识，下面又说了三个：节制、忍耐和敬虔。
这三个哈，严格说起来是减法还
不是加法呀？就是说节制越来越多，怎么叫越来越多？就好像我节制越来越节制，我饭就越吃越少，还是一碗饭四分之三到半碗，当然我是被节制的。那不要说，所以知识可以越来越多，信心越来越多，好，甚至爱心都可以多，就是节制越多，你的自我就越少。那敬虔也是啊，别人可以，你不行，因为要过敬虔生活呀。忍耐呢也是一样，本来你有这个脾气，你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了，哎，越忍耐呢，
这自我就少了一点。
这三个是减法，可是这个减法呢，
就好像生命被修剪一样。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凡结果子的枝子，它就修剪干净，修理干净哈，修剪，
使它结果子更多。那所以，我们生活中有时候碰到各式各样的困难，或者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或者碰到一些你讨厌的，讨厌的人很多，你的老板，或者一个同事，还有最重要的，你家里那一口子。
气得你要死，
你要记得一件事，这是上帝特别为你预备的剪刀。
台湾有个作家，不知道他的命是怎么搞的，这个人笔名叫九把刀。我家里一把刀我就已经够了，
还九把刀干什么？
你不需要九把刀，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办公室有一把刀，家里有一把刀，然后碰到那儿一把刀，还一堆的刀。但总而言之，你生命大概需要修剪很多的刀，
所以你要了解神在你生命中有时候是为你预备了一把刀，
专门来修剪你的。当然了，有个弟兄听了我说了这些话以后，他说：庄牧师，理论上你说的是对，不过你不知道我家那一口子
那个刀未免太利了吧。我说啊，弟兄啊，你家那口子的刀利啊，我们全教会人人人皆知。
不过有另外一件事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你一个人不知道的，
我们都私下里为你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啊！像你这种人配的这种刀绝配，因为我们想像你这种料子的人，没这把刀真的伺候不了你。
所以你不知道啊，你这个生命啊，就得这把刀才行，是很利，只是你这个又臭又硬的脾气，没这把刀是没有办法治得了你的。所以为此感恩赞美啊。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回家就可以哈利路亚赞美主了，感谢神看上你了，觉得你是能够结果子的枝子，所以要修剪你，否则你就朽木不可雕也，
丢到外面去，
连碰都懒得碰。
但是另外呢，感谢你老婆，这把刀常常在你身上咔咔咔咔的，那
所以感谢之余，你得对你老婆说一句话：
老婆，
我终于明白了上帝为什么让我娶了你，既然如此，
下刀吧，
你的婚姻生活
会进入佳境。
我告诉你，
如果你跟你老婆说别碰我会痛的，那你就真的是朽木不可雕也。
所以上帝为了让我们生命结果更多，所以叫修剪。
所以任何环境中不顺利的人和事，往往有神的美意，就这个意思。
那最后一段要解决一个争议性的问题了，就有一段是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没有有了又加上这几样的话呢，就是眼瞎、瞎眼或者是近视眼，忘了他以前的罪已经被洁净，就是说他会回到过去的罪打滚，这种人就是瞎眼或近视眼，忘了他以前的罪已经得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变，你们若这么做就永不失丧。所以这是得救确据，恩召拣选就是蒙恩拣选啊，就是得救的意思，就永不失丧。如此你们就可以丰丰富富地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
所以这边是有提到得救的确据，但是记得几件事情。第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为什么用八样的形容？就是说他属于生命的，跟品格上表现出来的，跟他属灵恩赐没有关系的，跟他经历过什么特殊的经验啊，有特殊的能力都没关系，是属灵品格，这是他真正信主认识主的人的特征。第二个呢，关于一直得救永远得救的争论呢，容易把我们引导到一个错误的方向去。首先这句话本身，第一不来自于圣经，第二个
翻错原文，英文是说 Once you saved, your salvation will never lost. Once you saved 就是一旦得救，不是一次。
那中文是谁翻译成这样我也不知道。然后从此以后一直在争论，一直得救永远得救吗？哪一次？哪一次？那人哭得稀里哗啦那一天，还是我受洗的那天，还到底哪一天？谁告诉你哪一天呢？
一旦得救，
但问题是谁知道谁什么时候得救，或者谁知道谁现在的状态是得救状态呢？那真只有天晓得了，
就只有神知道。
我就说
你的牧师也不知道，他给你施洗了，你自己知道吗？
你会以为你知道，
未必。
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也是说，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人都能进天国。那有些人说我应该得救了，我都主啊主啊祷告的，哎，耶稣就说了，你称呼我主啊主啊，你未必得救啊。甚至有人是奉主的名传道，
奉主的名赶鬼，奉主的名行许多异人，主说我不认识你。那些奉主的名在做这件事情，他会不会以为他是，对，他以为他是，可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
所以你自己以为也不算。那怎么才算呢？
哎，这有意思了。
最重要的问题是，其实我们在争论谁是得救的，我们往往把这个焦点，因为这个问题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不管答是或不是的人先有个假设，就是人生历程中某一天某一时刻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不是决定我的永远的得救。
赞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永远把某一天某一件事情就当成那个分水岭，然后从此以后确定他得救，
以后不管在做什么都不会影响他已经得救的事实。
那我问，请问有任何圣经依据你可以这样说吗？
你可以找不到任何一节圣经说我过去做了一件事情，从那个事情以后我即使堕落，我甚至否认主，甚至我卖主，你都可以得救？你有什么圣经可以这样依据的？
所以真正的得救跟过去什么时间静态的某一个动作没有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他说你们若丰丰富富有这几样，
那什么意思啊？
那就是说你们生命是不断有的又加上，有的加上，这是个动态的。你动态的里面不断的有的又加上，有的加上，这个是你得救的确据。那简单说起来，换一个说法，你生了孩子，满月以后抱出去了，然后参观比较，
你没有出门的时候
坐月子在家里，你还没有参观比较过，等你抱着孩子去参观比较，你来看，哎呦宝贝好可爱哦，他怎么样啊？当人家问这孩子的健康状态，你会不会拿出一个出生证明书说他某年某月某日在某某医院出生了？你不会的。为什么？出生证明书跟他现在的生命状态无关。同样问你得救了吗，你拿出一个受洗证书来做什么？我要问你的是，
你现在能吃能喝吗？
能一夜长一寸吗？
然后小孩子如果是健康活泼的，能吃能喝能哭能闹的，但是未必成熟，所以小孩子不会走路，
但是是活的，而且活得好好的健康的，你呢？能吃能喝吗？能吃喝主的话吗？你对神的话有兴趣吗？还是每当失眠症严重你就来教会，
平常好好的不来，失眠的时候就来了？为什么？牧师一上台你就可以安息主怀了。
有的人睡不着觉就专门半夜看圣经，
那如果你要这样的话，那我还教你看什么保证治理失眠症
很好的，你去看立位记，觉得我什么都立法，
哎，就睡着了。我告诉你，你要安息主怀吗？
去读那个。
如果对讲道没兴趣，对圣经没兴趣，我就说了，你的生命有问题， 或者你根本没生命，至少能吃能喝还能长。
我再一次说，你属灵上不完美，我没有说你要完美才是得救，但是至少生命在成长。你今天跟昨天、今年跟去年比起来，你在进步中，在成长中，那么这就是你得救的确据。
如果这个没有，你不要自欺欺人说你得救了，因为看来要不然你没生命，要不然你在危险状态中。
baby 如果说生病的时候他是不吃不喝的，甚至连哭跟闹的力气都没了，他也不哭也不闹，就摆在那儿了，那会吓死你的。以前我大女儿以前吃的少吐的多，还有一次发高烧的时候，半夜大叫一声，讲啪一声，我们看着他，他不动，整个人这样眼睛翻白不动，我们可吓死了，以为他死掉了，你知道吗？所以不哭不闹，哎，未必是健康的。健康的孩子有时候会哭会闹，又吃能喝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最后的结论就是，不断成长的生命就是你已经得拯救而且已经重生的明确的依据。但不要拿人生过去历程中不管几年前发生的某一件事情，把那件事情当成你的得救确据。那不是得救确据，圣经也从来没有这样应许过。但在这段圣经就告诉你，你如果是生命的果子，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这个就是让你拣选和恩召确定不变，又不是上，这是得救确据。求主让我们都拥有这样一个得救的确据。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把那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赏赐给每一位在你面前已经信主的弟兄和姐妹。求主让我们能够珍惜这样一份礼物，也懂得怎么样能够在你的恩典中能够不断地追求长进，有了又加上，有了又加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因此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得救的确据，激励我们每天的生活中真正是靠主的恩典，每一天在各方面有长进，也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生命中许多需要加强的，许多需要成长的空间，好让我们能够在各方面能够一起努力，能够靠主的恩典，能够让生命真正能够结出丰满的果子来。垂听我们众人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